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一直追本溯源，让我们看到我们祖宗犯罪的一个过程，结果犯罪的结果，以至于我要说，以至于神的恩典仍然保留或者是预留对人类的救赎。当然我们会有很多问题，我们可以把很多问题摆在心里。那么人可能对我们的问题有很多的解答，但这个解答是不是接近事实，或者是不是就是事实，这个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只是想寻求一个答案，而不愿意去认清什么是事实的时候呢，我们只是一种求知欲，但是呢，对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事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啊，就是对我们自己本身也会受引诱，也会犯罪，也会不按照神的心意，不按照神美好在我们对我们人类的最有益处的计划的这条路上走，走到那条岔路上去，这一个事实我们没有认清楚的话，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的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答，或者人我们去跟人求一些我们心中问题的解答，人讲了一套东西以后，有的时候误导了我们。所以 我想我们有问题可以摆着，但是我们先看看，就是这一段圣经所记载的在亚当夏娃身上是这样，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来看这个事实是不是我们还有这个好像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似曾相识这样的感觉，好像这一幅图画这一个过程好像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 repeat and repeat， 一直在我们人，不管是人类社会也好，不管是我们个人的身上也好，好像一而再一而三的在 copy 在制作。难怪怎么样呢，难怪今天我们的人类会落到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面去。那么这个过程是什么呢？这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看见刚开始很单纯，就是神跟亚当夏娃一个伊甸园，而他们在伊甸园里面的生活跟神的关系是这个是合一的，或者是正常的，或者是刚开始跟神的关系，神可以跟他们讲话，神可以这个为着亚当的需要让他造女人，这个亚当也可以按照神吩咐他管理这个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及一切怎么样，他也给野兽起名字，神把任何的活物带到他面前的时候起名字，以后这一个活物就叫这个名字了。这我们看见在这个蛇没有介入，没有跑到伊甸园来引诱人的时候，这一个结果，这样的一种的光景是何等的美好。当然讲到这边的时候，神为什么允许蛇来这个进到伊甸园，神既然可以到后来可以这个安排基路伯跟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能够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么他为什么不那个时候就安排基路伯，或者是这个四面转动有火焰的剑，也保守这个伊甸园，不让那个蛇进来呢？对，不但你有问题，我也有问题，我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答案。我没有答案的问题，我心里面有个盼望，什么盼望呢？我到主的面前，我去问，当面去问主，因为问人哈哈，这个太过保险了。因为至少我问过人的答案，我问过人的结果怎么样呢？人给我的答案我都不满意，他变成这样。OK 好，所以呢，但是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过程是什么？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这个。比如说一个家庭不管信主不信主，本来好好的像个伊甸园一样的啊，是这样，后来怎么样呢？突然来了条蛇，是什么呢？魔鬼化身的蛇，魔鬼这个地方怎么在引诱我们，这样那样，就说就有一个不是神的力量介入到了 一个本来很正常本来美好的一种光景的里面去，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因为人没有经得起这一个这样一种的引诱，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上了魔鬼的当，以至于怎么样呢？就好像吃了迷魂药一样啊，吃迷魂药还是你不知不觉别人噗吹一口这个什么迷魂香，或者是给你吃的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但是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很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是我们意识很清醒的时候就接受了一种什么样的说法，一种什么样的建议，表面上看起来是对我们好，但是实际上最后就是破坏了很多很美好很正常关系的那样的一种当，我们上当。假如这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每一个人我们碰到的是一个事实的话，我们要怎么想？今早在晨更开始的时候，大妈一个祷告也蛮触摸我的心。因为我们在清迈碰到一些孩子们，不晓得人家跟他讲了什么话，居然有人怎么样的就离开常常在一起、每天生活在一起的伴，去跟一个人同居。就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糊涂的事情发生？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吗？好像一个理由说进了他心里面，他觉得他想要这样的，他能这样的，以后做了以后会这样的，美好事情会发生的。所以我要讲那个什么呢？还有什么事情比神为我们人所预备的一切还更好的结果？没有。假如你相信这件事情，没有。假如你真的认识神，我也真的认识神，我觉得神在这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方法，神他的应许对我好，为我好，真真实实的对我的益处的，还有什么人会比神更爱我？还有谁会比神为我预备的比神为我预备的更好？假如我们有真正有这样一种看见，而这是个事实的话，会给我们很大的力量。但是我们人今天不是，我们今天人怎么样呢？这个总觉得我自己为我自己想的是最好的。你各位朋友也好，弟兄姊妹也好，我们人何等的有限，我们理性有限，我们岁月有限，我们的眼界有限，我们活在一个很有限的时间空间的里面，我们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只能够猜测推测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真的会发生吗？也不一定。我们是这样的一种人的光景，而怎么样呢？我们用我们的以为，用我们的猜测，用我们的推测，用我们的这个预测，我们就把它当作事实，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就这样上当受骗。亚当也好，夏娃也好，他们不是不知道神对他们的吩咐，他们知道神对他们的吩咐是什么，只是他们不是很清楚知道为什么这棵树的果子不能吃，为什么所有树的果子都能吃，只是那一棵树的果子不能吃。我总是有一些我自己的想法，我也分享交通的很真实。其实这一棵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绝对不能吃吗？还是他若是吃了园中所有树的果子，他就听神的话，这棵树的果子不吃。你信不信到了时候这棵树的果子神还是会给他们吃，只是跟他们讲现在不能吃。假如一棵树的果子是不能吃的，神造出来干嘛？不是这样吗？那么这棵树的果子是可以吃，但是你吃的时间不对，那怎么样呢？对你没有害处啊，对你有害处，没有好处。但是你吃的时间是神允许你吃的时间吃，怎么样呢？那么这个果子对你就有益处。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不是有很多事情吗？ 不是说不能做，而是说这个时候爸爸也好，老师也好，老板也好，国家也好，或者我们自己的良心也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是不能做，你做了就一个结果。但是什么呢，在其他合适的时候，这件事情还是可以做的。我有这样一个思想，为什么？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这些事情比比皆是。神有一个规定，让我们可以吃，让我们不吃，都是为我们的益处。当时我在这边看见一个情况，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叫挑唆者，有一个叫挑拨者，有一个叫控告者，有一个叫谎言者。其实在圣经里面对魔鬼有一些形容，就是用这些词，这些名词就代表魔鬼真正的事实。他就是这样，他要挑拨神所爱的人跟神人之间的那个美好的关系。你看任何的这个挑唆者，居心不良的人，他是希望要把一件美好的事情以后变成一件一塌糊涂的事情，有没有？你去第三者，你去介入别人正常的婚姻干什么呢？当然你要说了，假如他真的那么正常，他真的这么爱他的丈夫或者这么爱他的妻子，他为什么还会那这个出轨呢？是不是？不，你不引诱他呢？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当一个人开始要去破坏别人很正常的关系，我今天给你一个思想，什么思想？你自己本身就在做魔鬼所做的事。这么厉害的一件事情，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可能明明知道上帝的吩咐是什么，但是呢，哎，这一个挑唆者，这一个魔鬼，他怎么样呢？他可以把一些话讲到你心里去，你能够像神一样。哇，我觉得魔鬼对人致命的诱惑，不是鼓励我们去犯罪。我再说一次，魔鬼最厉害的迷惑，不是迷惑我们去杀人啊，迷惑我们去说谎啊，迷惑我们去做违背世界的事情啊，迷惑我们去做这个破坏法律规定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小咖。其实魔鬼真正厉害的一个试探我们，迷惑我们什么呢？迷惑我们第一个，不听神的话，要我们按照自己心里面所想去做，这是最厉害的一点。因为这一点魔鬼成功了，怎么样呢？我们就会把上帝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生活里面边缘化，以至于怎么样呢？第二个致命的诱惑力，怎么？第二致命诱惑力说，你假如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像神一样知道什么。你看今天这个世代是不是在往这个路上走？什么人伦了，什么道德了，通通都轮上。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什么呢？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说，我就是神，披戴了一个什么样最美好的最高尚的一个理由呢？人权。一个人已经偏离神了，已经真的人都不像人了，你还给他人权，不是这样吗？就我们为了人权做了许许多多事情。我的意思不是说要不给人权，一个人自己都不想活得像上帝所创造的人，结果怎么样呢？人权只是一个幌子，人权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到最后怎么样呢？让人可以实现我就是上帝，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不是这样吗？亲爱的朋友，我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来看魔鬼的引诱带有这么两个很厉害隐性的东西在里面。一个，你把上帝的话不一定死，上帝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魔鬼怎么说不一定死？那什么就让我们对神的话怀疑，不会这样的了，是不是？你做一次你丈夫不会知道了，你做一次你太太不会知道了， 你做一次你老师不会知道了，作弊啊什么很多的东西，是不是不一定会被抓到，不一定会接受处罚，不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知不知道不应该做呢？知道。那为什么还要做呢？就是那个不一定时这句话进入人的心中。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人为什么在暗中敢做一些事情呢？为什么？因为人家不一定知道。对，人家不一定知道，神不知道吗？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信神的人，神不知道吗？既然神会知道，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敢做呢？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怕神。我一个人会那么厉害的被魔鬼引诱，他里面他什么时候把神在他心中的地位边缘化，他更容易接受魔鬼的引诱。你想想看啊，在那一个时候，还那个所谓的世界，就地球形成了。我把地球跟世界是分开的领受。世界是指人所组成的，我称它世界。一个叫地球，是上帝所创造的地球。那么这个世界里面，那个时候的世界只有亚当夏娃跟什么呢？跟耶和华上帝，还有这些飞禽走兽，还有这个隐藏在暗中勾引人的魔鬼，是不是这样？这么一个单纯美好的环境，亚当夏娃，那个夏娃都还会受魔鬼的迷惑，那么更何况今天怎么样？我们生下来就已经生下来在这个世界的上面，不是生在这个地球上，是生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从小耳朵看，眼睛听，是不是啊？鼻子闻，我们所有一切的感官理性，我们都受着现在这个世界的引诱，受着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的一种观念价值观的影响。那魔鬼更容易随便讲一句话，我们就按照他的建议去行了。为什么？我们又不认识神，又不像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跟神有那么一份深厚的关系。所以我说亚当夏娃能够受迷惑，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更容易受迷惑，更容易接受那恶者给我们一切的建议，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我们想想，圣经讲的这些东西是事实，而这个事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一个事实？什么一男一女的婚姻？谁跟你讲一男一女啊？两男一女，三男三男一女，这有什么？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哪有什么一男一女啊？一男一男可不可以啊？一女一女可不可以啊？今天慢慢变成说不一定，魔鬼就是不一定。今天我们就在这个不一定的里面怎么样了？就远离了神对我们人身心灵健康喜乐平安最好的安排，我们就入了迷惑。弟兄姊妹们，我们好好想想，这又何尝不是我们今天遭遇到的一个难处。 OK， 好，那么这个引诱的过程，那个蛇，这个魔鬼引诱这个夏娃的过程全记录，就好像今天一个人在超市里面在偷东西，他以为没有人看见，结果那个摄像头录影机把他全程统统都录下来了。神也是一样，把夏娃受引诱的过程统统录下来了。录下来怎么样呢？录下来放给我们今天后代的人看，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会碰到同样类似或者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你同意吗？原则第一，魔鬼引诱我们偏离怀疑神的话；第二，引诱我们说我们真的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会跟神一样；第三怎么样呢？第三怎么样？就好像让我们的眼睛看见一些很好看的东西，就让我们就很想要得。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慢慢怎么样呢？以后先吸引我们的眼目啊， 你看一样东西嘛，哇，玻璃窗、橱窗，百货公司里面为什么今天这个橱窗的设计也好，这个摆设，这个消费品也好，奢侈品也好，日常用品也好，那个广告那多媒体的这种为什么这么盛行？第一个就是吸引我们的眼珠，然后怎么样呢？因为吸引我们的眼珠以后，我们眼珠就传递到我们大脑里面去，让我们心思里面想到一个想要吃或者想要买这样的欲望。然后第三个怎么样呢？脚踮起来，伸手就开始有个 action， 就开始有个行动，我们就去做了。我们好好想想，今天这个时代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刺激我们的眼球，吸引我们的眼目，然后怎么样呢？来让我们里面的欲望产生，想要拥有，想要得着，想要满足，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会为它被它驱使，成为一种内动力，然后怎么样呢？付诸行动。而这一个行动怎么样呢？是远离神的心意，跟违背神的话，在我们人类社会的里面，吃的东西违背了神的话。神对我们人的安排吃是吃蔬菜水果，我们不是，我们非要吃大鱼大肉。举例来讲，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这么长久的时间，这个人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生活演变到一个，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方式都是偏离上帝为我们人所预备的一种生活的方式，难怪我们今天的身心灵都不健康，不是这样吗？但是我们不读，我们不读这一段在古远时代里面所发生的事，那我们怎么能够借古来这个来反省我们今天的一切生活的光景呢？假如你知道这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又在我们生活里面是这样一模一样的展现的时候，那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全记录，人类始祖犯罪全记录。下面我再讲说，受了魔鬼引诱以后怎么样？魔鬼就走了，在旁边拍手啊，剩下的事情是你跟上帝的事了，不是我的事了。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看见，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得着一些好处，哎呀，我知道我们吃身肉体有点不好意思，结果怎么呢？用这个树叶做了些裙子，把自己给自己存起来。无花果树的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好，用一些人自己的方法，然后怎么来遮遮羞，是这样啊？你知道这个叶子做裙子啊，能够绿多久啊？要多大的风一吹就还是会吹掉，所以我们人用自己的方法来遮盖我们的羞耻，叫欲盖什么弥彰啊？窝里跑屎。用点树叶，用个报纸给它遮一遮，人家看不见，就没有事了嘛。会发臭的，你看一个犯罪的人有多臭啊！他以为穿了名牌的衣服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一开口跟人家讲话，一做事情显出他的存心，你看看，是不是？是名牌的衣服可以遮得住的吗？遮不住的嘛，不是这样吗？我们看见一个人犯罪以后，想用自己的方法来遮羞。另外我觉得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我们就可怕的是当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的时候，这两个人居然躲起来。本来是耶和华上帝来，他们欢欢喜喜去朝见耶和华的面，现在怎么样？不是，神来了怎么样？他们就躲起来。为什么躲呢？叫做贼心虚，是吗？你本来没有做错什么，爸爸妈妈来了欢欢喜的，爸哦妈，这个人高兴得很，对不对？是吧？等到怎么样呢？突然掏了爸妈妈钱的时候，爸一来哇就紧张了，这叫什么？这叫做贼心虚，不是吗？当我们怕见什么人，当我们怕听到什么话，这个怕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心虚。今天一个人坦荡荡的，他真的他不怕，他爱神，他爱人，爱里没有惧怕。但是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怕这个怕那个，我们为什么怕呢？
怕人家提到这件事情，怕人家说到这件事情，怕人家这个好像哪壶不开提哪壶，怕什么？我们跟人生活为什么会有压力？怕人家不认同我们，怕人家批评我们，怕人家。其实不要怕，他说是他的言论自由，他说到我们的事实，我们就认就悔改。他说到的不是事实，跟我们无关，那是他的知识，他的水平，对不对？他对事情的观察能力的缺乏，你怕什么？有什么压力？坦荡荡的嘛，有什么压力？因为兴许。犯罪以后第一个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算我们嘴巴硬，死鸭子嘴硬说我这个没有做错，但是很清楚自己里面知道这样，这是我个性里面的这个盲点，这是我的人生的罩门，这是我个性里面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为了什么要去跟人家面前争我这样是对的，结果怎么样？就产生压力，就产生心虚，这件事情不能讲。为什么不能讲呢？因为这是我的罩门嘛，这是我的个性里面的缺陷嘛，怎么能讲呢？但是我们真实的面对又会怎么样呢？不就过去了吗？我们能够真实的面对，向神悔改，怎么样？我在想，假如一个人犯罪以后能够真实的耶和华上帝来了，神啊，真的我们可怜，为什么呢？我们经不起这个引诱，我们违背了你的命令了，我们吃了那不该吃的，神啊，我相信你爱我，你就给我们有个救法，给我们有一个弥补吧。假如亚当夏娃能够在神面前这样的不躲起来，勇于面对的话，圣经要重新写。但是这样的事怎么样呢？一直发生，怎么样？一个是勇于承认，一个是什么？这个欲盖弥彰，一直在那种躲避神、不愿意面对上帝的这种情况的里面生活。今天我们是哪一种呢？你看，一个不认罪，一个不承认自己，可能那时候还不知道罪不罪，对不对？只是说，哎呀，神啊，你吩咐我做了，我没有。你看我没有听你的话，你吩咐我不要吃的我去吃了，神啊，求主你原谅我，你来帮助我，你来帮我解决这个难处，是不是？到底神要怎么做，我真的我不知道。但是呢，不是这样的心的人怎么办呢？你看你会发现就跟亚当夏娃走同一条路，怎么样呢？把自己所做的事得罪神的、不听神话的，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了。那个情形怎么样？就推诿、推卸责任。魔鬼这个魔鬼很厉害，在旁边已经在偷笑了。哦，你不愿意在神面前承认，对不对？甚至你在神面前这个还要这个推卸责任，太好了，你这个越陷越深。他在旁边偷笑，我们的神的心在那边难过。亚当。你承认多好呢，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你自己吃的这件事情的责任推给夏娃呢？亚当怎么说？亚当说，神啊，我们做了你吩咐我们不可以做的事情以后，所以听到你了我们就怕我们就躲起来。又怎么呢？神啊，不是我，是你为我造的那个女人，她拿来给我吃的，她可以拿给你吃，那她的自由，你不吃是你对神的尊敬啊。怎么可以拿别人给你吃你就吃呢？把上帝的话摆在一边呢？夏娃更厉害了，不是我要吃，要是那蛇引诱我，有没有？你慢慢去看，当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他这件事情做错了，他还在那个地方推脱理由，就是这个人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这个光景。不要说那个人嘛，我们自己常常又何尝不是这样的？这个有没有出路？这个一点出路都没有。结果神在这个地方，好，这条蛇引诱你，我要咒诅这条蛇。你这个蛇啊，你将来这个就是用肚子走路了，一辈子吃土了。但是对什么呢？对被蛇引诱，对被蛇引诱的人，不听神话的人怎么样呢？神也在那个地方咒诅，或者怎么样，让他要得到不听神话语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女人
要受生产之苦。你有本事就不生，哎，对不对？是不是啊？你要生，你一定要这个受生产之苦。男人怎么样？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而且神在这个地方说了一句相当重要的话，就是蛇的后裔要跟这个女人的后裔为仇。全世界女人的后裔只有耶稣，没有任何一个人。所以这边讲到的是非常特定的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呢？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那道成肉身，借着一个女人玛利亚的这个子宫生出来的这一位神，道成肉身的神，要以魔鬼为仇，就是要不可能跟魔鬼妥协。那么反过来讲，这个魔鬼的后裔，蛇的后裔是什么？蛇的后裔是什么？我们都有可能是蛇的后裔，无缘无故的恨耶稣的人，就是蛇的后裔，被蛇咬的，被毒蛇咬的。所以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名词叫什么？毒蛇的种类啊，他是骂一些人，骂一些犹太人当中的一些人，毒蛇的种类。那么种类什么？种类就是这些毒蛇的后裔，因为他们被这个蛇的毒，罪的毒所咬。以至于怎么样？他们成为毒蛇的后裔。毒蛇的后裔有一个什么明显的现象？就是与耶稣为仇。耶稣也没有，他也不认识耶稣，他也没有做过对他不好的事。耶稣真的一个对一个不认识的人，也没有深仇大恨的人，也没有做错过什么事，骗他、抢他、对不起他的这样一个人，也没有背后中伤他的这样一个人，居然会恨他？你讲得出来什么原因吗？一个人无缘无故的恨耶稣，以耶稣作为他的敌人，这什么？他就是那个蛇的后裔嘛。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早就看见了，蛇的后裔要以女人的后裔为仇，女人的后裔也要以蛇的后裔为仇。而且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要给魔鬼的头狠狠的打击一下，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比如说是要伤他的脚跟。你知道钉在十字架上到最后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让他受罪？最受罪的是什么？就是两个脚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个人往下说，脚又被钉住，他整个力量去拉到这个脚，而魔鬼的头什么？打蛇打七寸，就打他的头嘛。魔鬼被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棒就打到七寸，让所有被魔鬼所挟持的人因着相信耶稣统统都可以得救。神在这个地方还是为人类预备了什么？预备了一个救赎。我不知道哪一天我突然有这样一种的心，我怎么说，假如我能够接受神对我的刑罚，我就要开始蒙福。但今天人不愿意接受我们犯罪，神给我们遇到的一个这个犯罪的这个结果，而这个结果怎么样呢？不是灵魂灭亡的结果，而是我们在世界上犯了这个罪必须要有的这个结果，我们欢欢喜喜的去领受，将来会有神的祝福。你乱吃东西得癌症，你就去经历得癌症的这一切的时候，你里面神啊，我得这个癌症是因为我乱吃些东西，吃我喜欢的东西，是不应该吃的东西。你可能不知道吃这些东西会得癌症，但是你得了癌症以后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焦虑啦，或者喜欢住在空气不好的地方啦，因为大城市大家喜欢住大城市嘛，空气品质差，饮食安全又缺乏的，我们在这些地方生活一定会怎么样呢？过的不是神所要我们人过的这个生活的方式，结果什么？得了这些病也好，心里面我们能不能去接受这一个必然的这个刑罚？假如会怎么样呢？你里面会有安息，你里面会有平安。假如不是的话怎么样呢？不得了，你只能够听人家医生这样要开刀不开刀要搞什么，然后再继续这个受那个这个你没有办法忍受这种痛苦。但是为什么？因为了活命你也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平安在哪里呢？不，一直被这些东西清洗。
求主怜悯我们，我看到了这一幅图画全记录。但到最后有两件事情最后我要分享了，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可能的时候伊甸园里在刮风，他们的无花果树做的无花果树叶所做的裙子早就被吹到哪里去了，那个羞耻还是显露出来。耶和华上帝就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是人类穿的第一件衣服，是用皮做的。皮从哪里来？皮从动物，从生物的身上拿下来。那么这个皮怎么可以做衣服呢？很显然一定要有动物被神杀死以后才有可能做这个衣服。在这个地方就隐隐约给我们看见，对罪恶遮盖罪恶，解决罪恶，生命换生命，血换血。这也是以后为什么神要设立祭司，就是献祭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让神的百姓知道你错，你做错了，就要有一个无辜的羊为你受罪。以后为什么耶稣到成就到世界上来，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没有代替，人的罪怎么能够解决？今天世界上有两种，至少有两种、三种观念。一种观念怎么样？我靠着自己自救。一个怎么呢？一个就是靠着耶稣他救。你到底要接受你自己可以救你自己犯的罪呢？还是你相信只有耶稣来替我代死，我的罪才可能有被解决？在启示录的这边就给我们一开头就看到，人类犯罪真正要遮盖他的羞耻，解决他罪的问题的是什么？是皮子做衣服，有生有走兽要牺牲。第二个神做了一件事情，怎么样说？他们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假如他们再伸手吃生命树的果子的话，他们就永远活着，永远邪恶。依据什么呢？神就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给他这个封锁起来，通往生命树的路把它封锁起来，让人可以不需要永远的邪恶，离开神不听神的话，这种光景的里面一直活下去。这也就是为什么神的爱在我们人不认识神在这个世界上寄居短短岁月的里面，希望我们怎么样因此能够认识神。为什么呢？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跟拯救。我们不要不会说，我们要就得走。假如他又伸手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永远不需要悔改，也不需要干什么，他就这样的在痛苦的里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实。我再说这段圣经我读下来，我心里面还是有很多我理性想不通的问题我想问。虽然我想问这些问题，但是也不能够否定这样一种犯罪的光景全记录，就是受试探的全记录，被引诱的全记录，犯罪以后的现象的全记录。我们不能说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没有同样的经历，假如有的话我们要怎么面对？真的让我们很坦诚地接受我们犯罪的事实，远离神，把神边缘化，不听神话语，按照自己心中喜好去行的那样的光景，我们愿意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悔改。所以什么呀？日子满足了，神的国境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真的让我们慢慢走上这一条，重新又走回上帝怀抱里面的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